位早安。
早。
今天我们的主题，是关于陈时润主张歼灭帝得到的理由。那首先，陈时润他引用经文来反对十六星剑道。十六星剑道这个是金亮部的主张。说一切有部他是主张十五星剑道，第十六星属于修道。那金部说第十六星其实也属于剑道。陈时润他则是认为说，剑道的时候并不限于这十六种星制。十六种星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过了，就说不论金部和有部，他们认为说这个剑道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，会经历十五种或十六种星制。那陈时润他认为说其实并不限于这十六种星制，所以他现在要来引经证明。在经中里面讲到四圣地利益之处都是从运界处来说的，比如说知道这个色，知道色的极，知道色的灭，或者说知道受，知道受的极，知道受的灭，乃至于知道是，知道是的极，知道是的灭。这是从运的方面来讲。那从触跟界呢，也可以从就说刚才的这三个角度来观察它。所以陈时润引用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在见到的时候并不是只有经部有部说的十六种心智而已。接下来他又引用了经文，佛陀自述说，如果我对色等五蕴不如实之味，味是滋味，享受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味呢，它有黏着在滋味上的这样的意思。那佛陀说，如果我对色不如实之这个滋味的黏着，不如实之这个色的过患，不如实出离于色，我终究不自称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如果如实知五蕴的味过患出离，则自知正得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陈时润认为说，正道的时候所知的内容，包括知五蕴的味过患出离，并不限于有部所说的十五种心智，或经部所说的十六种心智。再来又引用陈玉经，经中说，我如果未知老死，老死生，老死灭，老死灭道，乃至诸行，诸行生，诸行灭，诸行灭道，不自说我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如果如实知上述所讲的这些，则自说我得佛道。所以这里讲的是说，对于十二支缘起里面，从观察最后一支老死，乃至于第二支行，去分别观察他们的自身，以及他们的集起，他们的灭，以及他们的灭除之道。所以这样子也不是如经部或有部所说的那几种心。所以根据刚才所讲的经文，陈时润他的结论是说，上述经中所说的种种知见，如果发生在见道时，那么八忍八智等十六心便不称为见道。接下来是进一步的探讨。刚才经中讲了种种的知见，包括说知色本身、知色即、知色灭，或者是刚刚讲说十二缘起知里面知道老死本身、知道老死的即、知道老死的灭、知道灭老死的道。这些知见不是发生在见道的时候，而是在见道前的思维时。那陈时润说，知见四圣地也是如此， 可以说是在思维时，如果不这样，有不你应该说明理由，为什么见四谛的时候是得道的时候，见刚才所讲的这些五蕴本身，五蕴生五蕴灭，这些是思维时。那有不就回答说，升起断烦恼智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得道或者是见道的意思，思维五蕴等等并不断烦恼。那陈时润他破斥说，我在前面已说过五蕴等智也能断烦恼，如经中说知见五蕴，知见五蕴生，知见五蕴灭的缘故，证得漏尽。就说在经文里面他有这样子讲啦，要以知见什么东西而得到漏尽呢？佛陀说呢，就是知见五蕴，知见五蕴生，知见五蕴灭。我把刚才有部和陈时润他们所说的重点，我在白板上说明一下。刚才陈时润他引用了经文，经文说呢，这个观察五蕴，五蕴生，五蕴灭，或者观察十二缘起之里面的各支的自身，它的升起，它的灭，以及灭除之道。所以他说这个见到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十五心或者是十六心。那有部就反驳说呢，他经中所讲的这些知见并不是发生在见到的时候，是在见到前的思维时。那陈时润就说，那你说见到的时候是见四圣谛，其实那个也不是在见到的时候，是在见到前的思维时。那有不就说这个见四圣谛能够断烦恼，所以叫做见到。陈时润就说，见五蕴以及五蕴的生灭，这些也能够断烦恼，但是不称为见到。所以呢，实际上有部所说呢，这个见到的时候是见四圣谛，实际上见四圣谛也不能算是见到，这个是论主的意思。那接下来陈时润他又引用经文，经中说观见世间诸法集，则灭除虚无之见，观见世间诸法灭，则灭除实有之见。所以陈时润引用这一段经文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观见流转缘起和还灭缘起也能够灭烦恼，并非只是见四谛而断烦恼。观见世间诸法集，这个是属于流转缘起，观流转缘起它灭除无见。观见世间诸法灭，这个是还灭缘起。那观还灭缘起这边讲说是灭除实有之见。那这个经文不晓得各位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熟悉，因为其实在我们在讲上一个单元志向品的时候，我们有读过这个经文，关于车逆剑法的故事。我稍微这个是在杂含经262经，就说呢，车逆他特别跑去阿难，他对阿难讲说，他跑去向其他比丘请法，那比丘告诉他说，色无常啊，一切诸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极净。车逆就说呢，他知道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净，涅槃极灭，但是对于涅槃极灭的部分，他不喜欢听闻，因为涅槃极灭，那正知一切有为法灭尽涅槃的是谁？不就是有一个我吗？应该要有我，然而如果有我，又怎么能够去达到，又怎么能够，就是说有这个诸法灭尽的涅槃境界呢？就说这边讲到涅槃极灭，那以涅槃为所缘的是谁？那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体 者又怎么会有涅槃即灭诸法灭尽的这样境界？所以阿难他就转述佛陀对迦旃延的说法。佛陀说，如实正观世间即者，则不见世间无见；如实正观世间灭，则不生世间有见。如来离于二边，说于中道，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陈时论他又说呢，佛陀自己是观察十二因缘而证得佛道。这里也是说，并不是像你有部所讲的，是依据那十六种心智而得道。那佛陀是怎么观察十二因缘的呢？首先他先培育定力到第四禅，接着他观察十二缘起之。对于这十二支呢，首先他先逆观，所以逆观呢，就是从第十二支老死支开始观察。逆观扭转缘起，就是说他去思维老死从何而来呢，然后及时就能够知道老死是因生故有。那生是怎么来的呢？生是因有而产生，所以就是说他这样子逆推回去，一直推到说，那这个无明是怎么升起的呢？无明，哦对不起，这个形是什么样升起的呢？形是因无明而有。所以首先他先做这样的一个逆观，逆观之后他再做顺观。顺观流转缘起，就是呢，无明缘形，形缘事，事缘名色，乃至于生缘老死。无明缘形的意思就是说，以无明为缘而有形。接下来刚才前面讲的是流转缘起，接下来要观环灭缘起。环灭缘起就是无明灭，因此形灭，乃至于生灭故老死灭。那观察环灭缘起之后呢，他再就针对十二支观察四谛。以无明为例，要观察无明的本身，无明升起的因，无明的灭，无明灭无明的道，这样子一直观察到第十二支老死，观察老死自身，老死的因，老死的灭，灭老死的道。然后当这四个步骤完成，都观察完了之后，佛陀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他观察的，就是说他的一个得到的，他一个这个修行的主要的一个过程，是在观察十二因缘上面。所以就这样子来看，得到的时候也并不是只有十六心而已。接下来又引用了《真俗家经》，经中讲到种种的得到因缘。那有些人他是观五蕴得到，有些人观十二处，有些人观十八界，有些人观十二因缘而得到。所以从刚才所引用的这些经文可以知道，并非仅是由观见四圣谛而得到，这是陈时论他的说法。那有部他就继续的辩，他说虽然经中有这样的教说，然而不能以观察五蕴、十二路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缘而断烦恼。那陈时论他就反驳说，照你这样讲，那我也可以说虽然观见四谛却不断烦恼。这里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有部认为说断见到的时候断烦恼，那如果有部认为观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缘不能断烦恼， 不叫做见到，那么观四圣谛的时候同样也不能断烦恼，不算，就是说不是在见到。所以呢，陈时论就说应当要以见真谛，也就是第一义谛而得到，而解悟四谛中所说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所求不得苦、取要言之五蕴为苦。这边讲的是苦谛的内容，接下来讲的是极谛。极谛就是在讲苦的原因，那极谛的内容就是贪爱，贪爱总是伴随着喜乐而于处处受生。所以陈思润他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以见灭谛得到，灭谛就是第一谛，但在见到前已经误解了苦谛和极谛。然后陈思润说，观察苦谛以及极谛不应尽除诸漏，因为他们属于四谛，并非第一谛。那刚才有提到真俗家经里面讲到有种种的得道因缘，所以我们看讲义第九页，真俗家经就是杂阿含经第1175经，地点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。这时有某个比丘独处坐禅，他这样子思维，比丘是如何知如何见而得到见清净呢？他这样子想之后，就前往造访其他的比丘们，对其他的比丘们说，诸尊比丘，如何知如何见使见清净呢？比丘就回答说，尊者啊，于六路处处，六路处处就是眼等六根，就是说对于眼等六根以及他们的极灭味，味我们刚才解释过是指执着于滋味的意思，还有幻还有离，如实正知，比丘啊，做如是知如是见，能够得到见清净。那此比丘听到那些比丘这样子解说，心不欢喜，又前往造访其他比丘处所，问那个比丘说，诸尊比丘啊，如何知如何见得到见清净呢？这个比丘就回答说，于地水火风空室此六界，他的自身，他的极灭味幻离，如实正知，像这样啊，比丘，这样子知，这样子见，能够得到见清净。这时候，这个比丘听闻对方的解说，心里也不欢喜，又造访其他的比丘，做这样子的发问：比丘啊，如何知，如何见，得到见清净呢？那对方就回答说，对五取蕴去观察，如病，如脓疮，如剑刺，如沙，无常苦空非我，做这样的知，这样的见，得到见清净。那这个比丘听到其他比丘们的解说，心里也不欢喜，前往造访佛陀处所，稽首礼足，退坐在一边，对佛陀说，世尊啊，我读经思维，比丘如何知如何见得到见清净呢？这样子思维之后，前往造访诸比丘，三个比丘所说，我详细的告诉世尊，我听到他们所说，心里不欢喜，来造访佛陀，所以以此意请教世尊，比丘要如何知如何见得见清净呢？就是说刚才这个比丘问了三个人，一个人说去观察眼根的，去观察六根的 自身，还有他的生灭，他的位，他的患，他的出离。另外一个讲说是观察地水火风空事。第三个比丘说是观察五曲运，他的如病、如脓疮、如剑刺等等。所以这个比丘听到三个比丘的回答都不同，他觉得很困惑。那佛陀就跟他解释，过去世的时候有一世夫，世夫是人的意思，就说有一个人，他不曾见过景兽，景兽是梵语 Kingshuka 的音译，前两个音节的音译 Kingshu， 前两个音节的音译。那这个 Kingshuka 他又音译为真俗家，它是指一种肉色花。景兽是花，不是动物。景兽是梵文的音译，对，叫做肉色花、赤色花。对，景兽就是真俗家。就说有一个人，他从未见过这个赤色花、肉色花，那他就前往造访曾经见过景兽的人，问曾见过这个真俗家花的人说：“你知道真俗家花吗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知道。”那又问说长得什么样子呢？对方回答说它的这个颜色很黑，就好像火烧柱子一样。那当此人见到的时候，真俗家花它是黑色的，好像火烧燃烧柱子。这时候那个人呢，他听到说真俗家黑色如火烧柱，心里不欢喜，又更前往去拜访另外一个曾经见过真俗家的人，就问对方说：“你知道真俗家吗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知道啊。”又问说：“那长得什么样子呢？”这个曾见过真俗家的人就回答说：“它的颜色红而开展，形状就像是肉片一样。”那在这个人见到的时候，真俗家它是开展的，样子真的像肉片。我有去网络找的照片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真俗家花长什么样子。那这个人听到对方所说，心里还是不欢喜，又更前往去拜访其他的见过真俗家的人，问说：“你知道真俗家吗？”对方说：“知。”那又问说：“长什么样子？”对方说：“这个参差不齐而下垂，好像斯利沙果一样。”那这个人听了心里又不欢喜，又走去问其他知道真俗家的人，问说：“你知道真俗家吗？”对方回答：“知道啊。”又问说：“那长得什么样子呢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它的叶子是青色的，叶子很滑嫩，叶子很长管很长广，就像是尼居罗陀树一样。”这是第四个人回答。所以他总共问了四个人说真俗家花长什么样子。一个说呢黑色像被火烧一样，第二个说红色呢像这个肉片一样，第三个呢说它下垂像斯利沙果，第四个说呢这个叶子呢很轻，然后呢像尼居罗陀树一样。所以与其这样，干脆不要问了，自己去看比较实在啊。如果看得到的话，就如这个人呢，他去问这个真俗家，听到了心里不欢喜，到处去问。而那些人，那些见过真俗家的人，随他们所见而为解说，因此有所不同。就是花在每个季节它长的样子不一样啊。同样的，比丘们啊，若于独自在近处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因所思维的法不起诸漏，心得解脱，随彼所见而为解说，你今当听我说譬喻，智者呢以譬喻得解。就好像有这边国土，就是位处偏远的国土，这里的这个 城主善于管理城池，它的这个城门是很坚固的，它里面的这个道路是很平整的。然后在四个城门有安置四个守护，四个护卫，这四个护卫都很聪慧，知道来去的人。哎，讲到这个城门的四守卫，你会知道他譬喻什么？哎，对对，四念处。那在城中呢，有四个道路，有这个四条路的这个交叉口，在交叉口安置的床榻，城主就坐在上面。如果东方有使节来，就有使者来，就问守门员，问守门者说：“城主在哪里？”守门者就回答说：“城主在城中四条路的交叉口，在床榻上而坐。”那时使者听了之后呢，就前去造访城主，使城主得到所传达的这个讯息，受其教令。如果对照南传的译本，他的意思是说对城主交付这个讯息啦。交付讯息之后，又沿着原路而回去。那南西北方的这个远道而来的使者呢，他也问守门者说：“城主在哪里？”守门者也回答说：“在城中这个四条路交叉口。”那使者听了之后，也都去造访城主，将这个讯息呢如实的传达，然后再各自回到原本的地方。那佛陀就要解说这个譬喻了。城它是比喻人生出色，如以前我们介绍过的这个装毒蛇的箱子，这个譬喻的经文所说。那这个经文我把它写在讲义上，就是说它要引略，它把省略的部分我把它补上去，就是说在这个窃毒蛇譬君里面说：“此声色出四大，四大所造精血之体，会食长养，沐浴衣服，无常变坏为脆之法。”所以城是比喻人的这个色身，善治城壁是比喻正见。那这个城市的这个道路平正，它是比喻六根。四门呢是比喻四四柱，四四柱就是指色受想行，四四柱是指五蕴中的色受想行，这四者被四所攀援爱着，所以叫做四四柱。四守门就是四念处，城主就是指四蕴，使者呢是指止观。那使者到城中对城主交代，就是说交付这个如实的讯息，这个是指四圣地。那使者沿着道路回去，这个是八正道。那佛陀就说：“这大师为弟子所做的，我现在已经做了，以哀悯的缘故，如窃毒蛇譬君所说。”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们也应当做你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在空闲的树下，在清净的房舍中敷草为坐，或者是在路这种空地啊、坟间啊、远离之处而坐，精勤禅思，慎莫放逸，而令以后悔恨。这个是我教授之法。”这时呢，比丘闻佛说以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住，真修梵行，乃至不受后有，证阿罗汉。就有一个比丘问说：“怎么样才能够知见清净？那要知见什么才能够得到见清净？”然后他去问了三个比丘，一个比丘说呢，是去观察 这个六路处，六处路处就是六根。第二个比丘说是观察色，地水火风空是六界。第三个比丘说观察五取蕴，那这个比丘就很混淆，说我问如何知如何见得见清净，为什么三个人回答不同？他就去找佛陀，佛陀就跟他讲了一个譬喻，他说有一个人他从未见到锦兽，锦兽是 Kinshuga 的音译，又音译为真俗家，是指肉色花，就说他未曾见过真俗家花，然后就问人家说真俗花家，真俗家花长什么样子？一个说真俗家花它的颜色是黑的，像火烧柱子一样，这是第一个人的回答。第二个人回答说真俗家花它是红色的，然后它的花是开展的，像肉片一样。所以第一个回答黑色像火烧，第二个回答说红色像肉片，第三个回答说它的这个样子是参差交错下垂的，像湿粒沙果。第四个人回答说它的叶子青，叶子滑，叶子长广，像女居柔陀树。经文用 四个，这个讲的是如湿粒沙果，参差下垂如湿粒沙果，这是它的豆荚吧。因为第三个人回答说真俗家花参差下垂如湿粒沙果，所以湿粒沙果长什么样子？湿粒沙果的图片等一下，是这样，这个是湿粒沙果，跟刚才的那个真俗家，如火烧柱大概是像这个样子啦，因为它其实它的花的中心好像是黑色的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有一种有点火在烧，那个中间烧到黑的那样子。没有啊，它会这个是不是他开始谢了吗？像现在这个是第四个人看的，他说叶子青，叶子滑，叶子长管如泥居罗陀树，应该是像这个样，就是说他的花谢了，开始叶子长出来的时候是像这个样子，第四个人描述的情况。没有，因为我图片没有按照顺序。这是第四个，这个就是很像肉片，大概
就在类似
这样。对对，近看是像这样子，像生鱼片吗？像牛肉吃火锅的那个牛肉片，这很漂亮的花。其实奇怪，台湾没有。这是另外一个，这个不是真俗家，这个是湿粒沙果，我做对比的。我就是湿粒沙果什么样子，所以我来做对比。那刚这个就是真俗，对，就是像这个就是像湿粒沙果。对，这是真俗花的这个豆荚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讲义第五页，杂阿含经第四十二经。杂阿含经第四十二经内容是关于七处三观，地点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。这时候佛陀对比丘们说，有七处善，三种观义。所以经文的整个重点就在讲七处善，三种观义。那就是说如果能够把 这些呢，把它修学起来，能够得漏尽，就是说把七处善，三种观义如果能够修学起来，能够得到漏尽，能无漏心解脱，会解脱，宪法自知，身作证具足住，我身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所以接下来就是解释七处善它的名义是什么。什么是比丘七处善呢？也就是第一个是如实之色嘛，第二个是如实之色集，第三个是如实之色灭，第四个是如实之色灭道集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前面四个就是苦集灭道啦。第五个是如实之色味，味是指黏着在色的滋味。第六个是如实之色的过患，第七个是如实之色的出离。那除了色之外，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去观察，所以包括了 市集，就包括了市本身、市集、市灭、市灭道基、市位、市患、市离，对于这七项要如实知。所以他接下来是个别解说，首先从色蕴，以七处如实知色蕴。那七处第一个是这个法本身嘛，所以什么是色如实知呢？这些诸所有色，也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这个就是色，这样就是色如实知。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要观察个别的色法，包括地水火风四大，以及四大所造的五根五境，对他们一一加以观察。接下来是色集，那什么是色集呢？爱喜就是色集，色集就是指色升起的原因嘛。那这里讲到爱集，对不起，爱喜，爱和喜是升起五蕴生的原因，由爱喜引申下辈子的五蕴生，所以讲说这个爱喜是名色集，爱喜就是这个色升起的原因，这个五蕴色身升起的原因就是由爱喜而起。那什么叫做色灭呢？爱喜灭就是色灭，因灭就果灭了嘛，所以这个叫色灭如实知。那什么是色灭道基如实知呢？这个就是指八圣道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那什么是色味呢？这是指以色作为因缘而生起喜乐，所以喜乐就是色的滋味。那什么是色的过患呢？这个色是无常的，是苦，是变异的，这个是色患。那什么是色离呢？也就是对于色调伏欲贪，断除欲贪，超越欲贪，这个叫做色离。接下来讲受，对于受，什么叫做受如实知？受就是指六受，眼处身受，耳鼻舌身意处身受。那什么是受集呢？就是说触集的话，受也跟着集。什么是受灭呢？触灭，那受也跟着灭。那什么是受灭道呢？也就是八圣道。什么是受位呢？也就是以受为因缘而生起喜乐，喜乐就是受位。那受患是什么呢？这个受是无常、苦、变异。受离就是对于受调伏欲贪，断除欲贪，超越欲贪，这个叫做受离。所以佛陀说法很有耐心，他真的是一个一个这样子解说。那什么叫做想如实知呢？也就是六想，眼处生想，耳处生想，鼻处生想，舌处生想，身处生想，意处生想，这个叫做想。什么叫想即呢？触即，想也跟着即。什么叫想灭呢？触灭，想也就跟着灭。那想灭道即就是指八正道。那想的滋味呢，就是指喜乐。想的过患呢，想是无常的，是苦的，是变异之法，这个是想的过患。什么是想离呢？就是对于想调伏欲贪，断除欲贪，超越欲贪，这个叫做想离。接下来是行运，什么是行呢？也就是六思生，眼处生思，耳处生思，鼻处生思，舌处生思，身处生思，意处生思。什么叫做行集呢？触集，行也就跟着集。什么叫做行灭呢？触灭，行也就跟着灭。 那行灭道基是什么？一样八正道，行的滋味是喜乐，行的过患，这个行是无常苦变异之法，行的出离，这是指对于行调伏欲贪，断除欲贪，超越欲贪。接下来是事，什么是事呢？这是指六事身，就是指六事啦，眼耳鼻舌身意事，色即，这里讲说名色即，事就跟着即。这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他把名色当成是因，事当成是果，十二缘起里面是跟名色的关系。对，杂含经第288经里面有提到，他说我们一般在讲十二因缘的时候是讲事缘名色嘛，但是在杂含288经里面也讲到说名色缘事，那他就解释说，就像刚才师兄所讲的，就像三根芦草呢立于空地，它是彼此相依才能够这样子树立起来。所以这里讲到说事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他们是辗转相依的，名色与事之间是一种辗转相依的关系。那我们再回到经文，什么叫事灭呢？名色灭，事也就跟着灭。那事灭道基就是指八圣道，事的滋味就是指喜乐，事的过患就是指事是无常苦变异之法，事的出离就是指说对于事调伏欲贪，断除欲贪，超越欲贪。所以这里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对于色受想行识做这七种观察，